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李克强之死引爆舆情会不会激起民变，二，反恐遇到人道该如何看以色列的加沙战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李克强之死引爆舆情会不会激起民变。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猝死引爆舆情，针对其死因和抢救过程的质疑在网上流传不断，阴谋论及其被死亡传言满天飞，民众自发献花悼念活动的声势和规模迅速扩大，合肥、郑州及北京等地都出现了自发聚集的民众，自媒体呢则充满大量保李贬习的隐喻，花海留言中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寓意令当局不安，各高校、企业和地方政府严防死守，要求把任何不稳定迹象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李克强之死为何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如此大的波澜？阴谋论有没有实施的必要和存在的可能？当前的舆情会不会演变成当年悼念周恩来和胡耀邦那样的重大事件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王军涛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目前围绕李克强猝死出现了各种阴谋论，可谓是传言满天飞，人们要求官方公布李克强的这个身体状况、死亡分析、解剖检验、救治记录等全部资料。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根据您掌握的信息，李克强发病、救治到死亡过程有没有蹊跷之处？被死亡的这个种种阴谋论有没有可能和依据呢？
李克强的死确实留下很多疑点。嗯。因为像李克强这种级别的中共退休元老，是享有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医疗保健待遇。嗯，从邓小平以来，那死的最早的也85岁，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黄菊，黄菊69岁就死了。嗯，他是得了胰腺癌这种不治之症。那黄菊得胰腺癌的事呢，早就有传闻。而且有好几次他应该露面的时候没有露面，所以黄菊的死没有任何悬念。嗯，可是李克强呢刚68岁，那不久前我们还在网上看到他外出活动的一些录像，
对，
看上去那个身体啊精神状态都很好。你现在说李克强是在宾馆游泳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的啊，可是我们知道啊，高级宾馆的游泳池都是有专业救护人员的。
嗯，
何况李克强还有随身还有随从，嗯，那么他有心脏病呢，这早就知道的，因此呢，他的随从呢理当随身携带有急救的药物。再说李克强是在上海，上海有全国最好的医院和治疗心脏病方面最好的专家，那如果李克强是在游泳时出了事儿发作了，那么他应当在第一时间就被发现。
嗯，
他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得到最好的急救和治疗。哦，这当然不排除他确实就是猝然而死，但是那个毕竟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可能性。
嗯
嗯，到现在为止你看李克强死了好几天了，可是有关他怎么发的病、怎么急救的、一直怎么死亡的，那当局没有披露任何细节，所以这就使得大家外界这种疑虑是无法消除。
嗯，那么胡先生，现在外界呢要求，我们看到呢尤其是海外这方面要求很强烈，要求呢公布李克强的身体状况、 死亡原因、解剖检验和救治记录等全部资料，您推测，您认为中共会这样做吗？
我认为中共不会这么做。所以这就使得更使得大家就没法消除疑虑。
好，那么很多人呢不相信这个阴谋论，不相信党国和习近平真会如此无底线。但是也有人认为，毕竟李克强呢，他是前朝政府中唯一一位敢于跟习近平唱反调说真话，偶尔啊，敢于偶尔不是总是啊，敢于呢这个偶尔跟习近平唱反调说真话，并且有能力取而代之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他就认为中共这方面是有前科的，习近平有理由有动机趁机对李克强下手。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当然其实李克强先生呢也不是像现在人们在悼念他说的这样，在习近平这种建立独裁和专制面前呢有那么大的勇气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政治局常委里可以背阁习近平，当然比如像习近平曾经想背书刘鹤跟川普谈判的，但是后来这个在实际上是上海韩正和王沪宁他们当时后来要求常委开会，最后当然最后被的进行了调查之后呢就没有再接受刘鹤这个方案。但是呢就是李克强毕竟是大家众望所归，他的每句话都被大家注意到了，而其他的人呢常委的都是在人事上的那种背阁习近平并不广为人知。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人们会提出来说习近平干嘛要杀李克强，但是这点其实我觉得呢对于独裁者的心理啊正常人很难揣摩。就像刚才主持人你说到的，就是中国在2000年的专制历史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悬案还有后来知道的答案的这样一些大的案件，独裁者的心呢都是非常阴冷狠毒的，这不是正常人甚至不是当时的正常人能够想到的。那么习近平杀李克强，我觉得如果啊假如是习近平要杀李克强，那在这个前提下的话，那其实就是因为李克强确实对他构成威胁。那以我对李克强了解，李克强本身是没有什么政治野心的，但是他确实对于改革开放这30年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30年基本做法，特别是在这个共产党在这改革开放建立起来这种政治规则，他是有感情有底线，并且他是希望能捍卫就捍卫的。所以在这方面他跟习近平发生过很多冲突，在治疫问题上、救经济的问题上还有个保民生的问题上他都发生过冲突。那么这一点呢使他有了一个民意基础，再一个呢在接待外事上呢还有他的学历及各方面都形成对习近平极大的反差。我觉得这个，但是呢最重要一点我觉得还是在今年，刚才胡平先生提到了他的这个亮相啊，这个照片一出来之后就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这边广泛的传播，而且大家对这个照片赋予很多含义，说他身体很好啊等等，这就难免让习近平这样建立独裁内心极不安全的人，而且呢又这种报复心极强的人会产生一个冲动。习近平在消除意义上是破了共产党一些规矩的，比如像铜锣湾书店的事件是因为很荒唐的一本习近平的语言这本书非常荒唐，甚至包括我还编进去了。那么这个，但是呢这本书过去在共产党毛泽东的情人有过，周恩来情人有过，江泽民有过，大概共产党能被人们关注的领导人在都有过情人在香港出版，但是习近平是第一个因为出这种书而到香港就把整个香港的自由出版事业进行摧毁性的打击。那这个呢就是说，那么你也不排斥可能在李克强那边由于他的亮相以及亮相得到人们的赞许，在这个赞许背后让习近平看到一种政治威胁，或让他感到极度的不舒服，他来做这些。不过我还是要说明啊，假定如果习近平谋杀李克强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还有我们觉得呢，这个作为一个严肃的一个专业人员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程序。不过呢就像中国2000年专制上市的很多事情可能永远是悬案和疑案了。
好的，那么王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对蔡霞教授他的那种结论，就是说呢他认为习近平有动机有理由对李克强下手，那您认为您怎么评论蔡霞教授的这种观点？
我就是在假定是杀的话，那我觉得习近平是有动机有理由。我就在说他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如果李克强活着，说轻了他不舒服，很不舒服。李克强每个亮相都会让人们这个对他借这个亮相表示不满，说重了呢，就他看到了李克强对他的政治危险。李克强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也许没有这种野心，但是他对改革开放的责任心，如果有人做这件事，他会去出来承担一些责任。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就是他的动机和悬念。特别是习近平这样的人呢，他总是会在一个危机刚显现的时候，他提前下注，敲出隐患。当然共产党也是这样，每到一个大的事件要来说，他提前就是要清场，把那些可能对这个事件构成障碍的人，他党内党外他都会要提前清场。
好的，刚才两位嘉宾呢谈了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他们的意见。一位叫美丽中国报，他呢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介绍的时候呢，做了下面的评论。美丽中国报他说，二十大习近平绑架胡锦涛现场，胡被架走前拍了李克强的肩膀，当时李全程不敢看，这就注定了李今天的结局。为了敢面对邪啊，不敢面对邪恶付出了代价。李克强在任时完全被习近平架空，总理当的窝囊，人畜无害的李克强如今也死了，习近平自己选的李尚福、秦刚也被习消失了，请问下一个会是谁？ Z 言啊，他说面对李克强的被心脏病，我更希望人们别忘了刘晓波的被肝癌。如果中国人依然沉迷于总理好主席坏这个游戏里，恐怕离现代政治文明还是那么遥远。好的，两位网友的观点代表了许多网友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意见，就是说呢，他们认为李克强之死不那么简单，被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看到李克强逝世引发的巨大舆情令人震惊。安徽合肥这个故居的花海，曾经工作过的河南郑州的悼念人群，遗体进京时北京街头汽笛长鸣，这都无不显示了民心和民意。互联网上和花虫留言中，类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之类的保李贬习的言论，起初呢都还挺隐晦，现在可是越来越大胆和明显了。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民意和舆情呢？
李克强之死引起的民间反应如此强烈，如此广泛，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这和李鹏的死、江泽民的死引起的反应那不可同日而语。民间这种反应它其实反映了很多层面，有些人也许只是为李克强这种意外的不幸的英年早逝感到很惋惜，没有别的意思。那有的人呢当然是感到李克强这个总理当得很窝囊，为他感到不平。还有一些人呢，那就是借题发挥，表达对习近平对整个体制的这种不满和抗议。那随着这个整个悼念活动的蔓延，那么这些不同的想法它会互相影响啊，那么悼念活动的这种表达的理念就会提升，所以就会越到后来越大胆越明显。这就和两次天安门运动很类似嘛，你看最初周恩来死，那很多人也是感到你周恩来比毛泽东还小几岁呢，你怎么个先死了呢？再想到你瘦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工作，太辛苦了，另外还想到批林批孔你也受到攻击，所以对他很多同情。那特别是胡耀邦的死，那胡耀邦死的时候是本来就被逼的下台啊，然后死的时候才七十出头，74岁，所以大家都很惋惜。那么在开始悼周悼胡的这个事件中呢，开始人们都还是表达的或者主要表达的是对周恩来对胡耀邦的这种个人这种悼念啊。可是到了后来你看拿四五运动来说，到了4月5号清明节， 那就提升到反四人帮、反文革，那就喊出了什么"扬眉剑出鞘，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这种口号。那当年胡耀邦也是，起初就是当年胡耀邦，但是很快呢，到了后来，那就提出了很明确的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那天安门广场就竖起了民主女神像。那所以这都是让这种活动，它如果持续的时间长，那么它的表达的理念就会升级啊。所以这次事件也一样，如果继续下去，那么它的理念表达的理念会进一步的升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局很惊恐、很恐惧，要维稳的这个原因。
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呢，现在的这个悼念李克强的这个声势和规模在越来越扩大。比如说呢，我们说开始看起来这种还是很隐晦的，只不过用什么这个卑鄙是卑鄙者的什么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这比较隐晦。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一位叫妮妮的这位网友，他给我们传来这样一个帖子，说29号晚，郑州千禧广场的悼念现场，民众留言。民众留言是什么呢？叫人在做，天在看，王八蛋终究会滚蛋，集权独裁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看起来呢，这个评论升级了。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怎么看现在这种评论和声势规模越来越大的这种情况？
它就是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它就会互相影响、互相激荡，就会使得这个要表达出来的这种诉求和理念越来越升级。
嗯，
这是我们从过去几次类似的活动中都看到的一个共同的现象。
好，那么有评论呢，对于中国现状感到无奈，比如一个流传甚广的这样一个帖子啊，他这样说，说一个没有出色政绩甚至连实权都没有的总理能受到民众集体悼念，这是很罕见的，实在是全靠同行衬托啊。我来请教王博士，您作为李克强的同窗校友，您如何评价这位老同学长期受压的李克强，他值不值得民众如此悼念呢？
我觉得值得不值得呀，还是悼念的人自己知道。刚才胡平山已经说了，悼念的人去悼念李克强，有的是对他的一生感到了一种惋惜，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呢，他是感到了在李克强上看到自己的缩影，就跟刀郎那首歌能火，就连德国的那个什么政要都说他好像也道出了他的政治心酸。所以你可以看呢，80年代过来的人，90年代过来，为了中国的正义，为了中国能够走向更文明的中国奋斗过的人，他们在悼念中呢，有两句话很普遍。一呢，就是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梦想一步一步碎；还有呢，就是说看到自己当年的梦想，怀念那个时代。第二呢，就是说这几十年来呢，自己且战且败的这种心酸，在李克强身上得到了典型体现。其实他们在悼念李克强，实际上是借着李克强来抒他们的心声。那么一个90后，他写呢，我们是通过致敬一个不完美的总理，向一个更可恶的独裁者发出自己的不满。就是说这件，就李克强现在其实他值得不值得悼念，那些悼念他的人是冒着风险去的，他们心里清楚。再有呢，我知道呢，就是我本人恐怕也是站在这样的一个队伍，就是我们喜欢站在一个绝对的价值角度高度来审判现实，但是这样的审判现实，谁都是罪人，这是宗教是看得最清楚，所有宗教都看得很清楚。那我们人人都是，就像雪崩之下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这个那么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是究竟哪这个人好人坏呢？其实庙堂之上有花心和尚，江湖之上有菩萨心肠。我们只能在这个人特定的情境中，他做了什么，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什么，这应该是一个重要参照，就是常识的良心一般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李克强的这件事，我觉得呢，这个他会继续发酵下，就在当人们表达这种的感情，由这种怀念和这样的一种惆怅越来越转向不满的时候，我觉得他会进一步的发展下，而且更多的人感到李克强呢值得悼念。悼念李克强已经不重要了，就是说比如他对他的死表示哀伤，很多将来未来悼念人根本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都比如我经历过两个事件，都是核心人物，一个就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六四。那四五运动时候呢，确实悲伤是最大的动力，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到了六四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不满。那些被最初关，实际上老学生是因为胡耀邦去的，老百姓是因为学生去的，而这些为学生去的老百姓，很多人已经不太关心胡耀邦的这件事怎么样，他就是关心的是学生提出的诉求在遭到打压，他们要支持学生。
好的，那么现在呢，聊天室里啊，我们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 H 张说，中国能精准抓捕悼念李克强的人，每年有百万的失踪拐卖儿童却是一个也找不到。狮子先生，李总理挂了，中国人很多怀念。瓦格纳普里戈金挂了，俄罗斯也有不少人怀念，而且两人的死因都被怀疑是被伊尊害的。怀念的原因都不是因为被怀念的人有多好，而是因为现在的这位太差了。同为独裁体制的中俄两国在这方面还挺相似的。没穿裤子说，习会不会是为自己要酝酿的黄楚清除第一块绊脚石。画画蓝说，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李克强早在今年五月份就被监控，这次上海休假也是处于软禁之中。另外呢，我们网友们的这个看法，一位叫吕乃克的网友，他说，以李克强的性格特点，在他所处的条件下也算是尽力了。李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好人，一个草根秀才，没有那些太子党的政治资源，指望他有所作为是不现实的。老百姓对于他的同情和哀悼，更多的是表达急于心中的愤怒，是对习近平的卑鄙无耻、祸乱国家、危害人民的行为表达抗议的心理需求。柴狗啊，对不起啊，柴 dog， 他说，李克强这个暴君之下的虚像，比李鸿章低了好几个档次的裱糊匠，虽于国于民没有半分功劳，但跟祸国殃民的习近平一比，至少是一个不那么坏的。今天民生艰难之时，一个没有那么坏的前总理离奇暴毙，难免引发遐想。当今中共高压之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使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另外呢，一位叫干陈王，他说，今天有个金句啊，人民悼念李克强不是因为他有多少丰功伟绩，而是因为他恶贯满盈。金刚踢官推第十六代说，最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了，苍天无眼。我们看到民众现在的这个评论是越来越大胆了，并且呢我们看到憎爱分明，舆情在积累，舆论在发酵，民众表达的心声和诉求让当局感到恐慌和不安。连日来我们看到各个高校、各企业、各级政府纷纷采取各种维稳手段，要求呢把任何不稳定迹象都要扼杀在萌芽状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估目前这种舆情的发展，它会不会酿成一场风暴呢？
这场悼念李克强的活动确实有可能酿成一场风暴，那么当局肯定相信这一点，他肯定认为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他才会采取这么多的维稳手段。当然你说今天的政治气候和八九年相比，那就寒冷多了。那八九年的时候本来就是中共掌权以来政治气氛最宽松的时候，所以还在胡耀邦去世之前，你看民间啊，从方励之写公开信，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发表联名信，要求释放政治犯啊等等。那么这种政治气候和今天是大不一样的。那你和七六年悼念周恩来的相比呢？那七六年的政治气压也相当低啊。周恩来一死，全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但是呢，在当时的悼念活动中，没有显示出特别明显的反抗的色彩、反叛的色彩。一直到了4月5号这一天， 那么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才充分的显示出他的反叛的色彩啊。那这个就是跟你刚好就是在4月5号，这中国有个清明节，是个中国人传统祭奠死者的日子，这就成了一个集合令，成了一个动员令，就使得有这种心思的人到那个时候都自发的聚集起来，所以才有了这个第一次天安门运动。现在人们谈到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都会想到的是四五运动，而不是此前一月份那个活动。所以这个整个悼念周恩来活动是在四月份，在最初还没有显示出那么明显的反抗色彩，到了四五的时候才显示出来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就现在这个悼念李克强的活动，它完全有可能就像当初悼念周恩来活动一样，酿成一场风暴，酿成一场民变。但是呢，它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还要取决一些其他的一些，甚至一些很偶然的因素。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以死人压活人呢，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下民众反抗的一种独特的形式。1976年呢，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反对毛泽东；1989年悼念胡耀邦反对邓小平，都出现了这样的风波，不同程度的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我来请教王博士啊，这一次如何？会不会出现前两次那种改变历史轨迹的大事件呢？
对，我刚才说了，在两次事件中呢，我都算是核心人物。那么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也看到过它的发展脉络。后来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也研究政治转型，博士论文的方向是这个。那根据我的观察呢，就是这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事件能成为大事件，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偶然事件具有能够凝聚多数人的这种情感的这样一个因素。第二，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那么这个为什么社会存在普遍不满情绪，不能够随时发生一个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呢？当年胡平先生就说过，因为呢，社会不满的人很多，可是罗绮补不齐，这个不满的议题太分散，不满的时间和地区不能够集中在一个时空点上，所以就导致了呢，这种不满即使很强烈，当局也可以各个击破。但是如果有一个事件，它能够随着这个滚动式的发展，能够让越来越多对当局不满的人能够进来，投入进来，那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大规模政治风潮。在中间的环节呢，实际上就是当局的对付应对的手段。刚才胡斌也讲到了四五，四五这样1月8号悼念周恩来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但是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到了4月5号，之所以出现那个情况，因为文汇报先后在3月5号、3月20号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呢就说党内那个最大走资派吧，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上台，这讲上海在批邓反旧用班范风的，那人们马上联想到，那不肯改悔走资派就是邓小平嘛，那最大走资派是谁？就说弄周恩来。这个时候呢，人们就起来了。其实这个89也是这样，89最早学生悼念胡耀邦说中央有个判断，等到我们追悼会开完了，学生就会散尽。但是追悼会完之后，学生又提出来要追究我们当时悼念胡耀邦说那个打人的凶手，在清华面前打人凶手，然后这个运动又开始发展。就是说其实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关胡平先生讲到，当人们互相激荡，解除一个初步的恐惧感之后，喊出第一声人是有很大的恐惧。所以有人问说悼念值得不值得，冒那么大的风险肯定他会认为是值得的，你去问这个。那么当他们做完这个人们就发现恐惧感初步解除之后，就越来越大胆的提出新的诉求。这时候如果当局镇压，那么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投入博弈。为什么呢？很多人本来可能甚至对周恩来、对这个胡耀邦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如果当局要把这事当事儿，而且有能聚集比较多人，他们就开始投入，特别一些职业的一些革命家，像这些，我觉得比如我们就现在说吧，很多访民可能就会把他们的诉求和胡耀邦和这个谁李克强联系起来，然后呢投入情感，然后而且那些就是对当局不满的人会借这个事儿来表达不满，这就会形成大规模政治风潮。这个风潮起来之后呢，就可能会撕裂统治集团。这个实际上统治集团呢，在大的风潮面前的分化是这个国家政治变化的另外一个大的条件。如果统治集团不分化，比如说当年的赵子阳逝世，其实我觉得比李克强更完美的代表80年代是赵子阳，但是那时候就那么就过去了，就除了少数人之外， 那就过去。但这次的李克强能形成麻烦，就是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对这种习近平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因为赵紫阳走的时候正好是胡温时期的开端，那时候人们还有都很多希望，没有那么有不满呢，也都觉得在前进的过程中可以消化。今天人们是绝望，真的是绝望了。所以觉得呢，借这个事情呢，哪怕不能有希望，但是也希望把自己的绝望的这种不满和愤怒表达出来。其实到后来李克强已经不重要了，就像胡耀邦在1980年民主运动的形成规模的时候，老百姓是为了社会不公和腐败投入的，那个是胡耀邦已不知道，这时候就是当局就他们不满的对象，他们要借这件事情要发难。那我觉得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就能成规模，到那时候其实他就有很难再镇压了。
好的，那么王博士，您刚才提到四五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这个六四，六四前就是那个导火索纪念胡耀邦，您提到这两个，您提到呢前一个就是四五运动的时候呢，人们的主要的动力是悲情，对周恩来感到不平。那么六四，1989年悼念胡耀邦呢，主要是人们对社会不满。您认为现在干柴都已经具备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李克强逝世呢，悲情也有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您刚才说都绝望了，这个也有了。那么干柴具备了，只差火星。您认为目前有没有这种火星能够引发干柴熊熊燃烧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可能和机会？
那就是当局的应对。其实我觉得一个大的、一个小、一个偶然事件变成这个群体事件的重要因素，就是当局的这种愚蠢、野蛮，让公众的良心底线难以接受的应对方式。其实悼念周恩来也是一个人们极度不满，对四人帮不满，对毛泽东搞继续革命、批邓反击、要求方案风不满，他们想搞建设，想恢复和平秩序，这是他们的不满。所以当时严家淇先生说过，说当时实际上悼念的是周恩来，心里当时很多人想的还是邓小平，恨的呢是四人帮，在觉悟再高点恨的就是毛泽东，这个也是强烈的感觉。要不然有正常渠道，人民没有必要上街，对吧？就在一个盛大的疑点中间，在一些正常的悼念程序中表达自己的哀思就完了嘛。所以一月份的时候呢，周恩来悼念的时候呢，当局还是允许比如到天安门献花圈，在各个地方开一些追悼会啊等等，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是其实到后来他就是我还是觉得官民博弈才是能把最多的想对社会不满的人吸引过来。那个为什么博弈，那些人其实并不关心，他是看到机会。比如像这个李克强刚死的时候，在民运圈中的压倒性的声音就是说呢，这个人他活该，他窝囊，说得轻说重呢，其实他也是犯罪集团一份子，不过就是他可能像周恩来似的隐秘一点。但是现在又不一样了，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结束专制独裁暴政的机会。那么就说其实不是说李克强值得不值得悼念，而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中，这个独裁者应当推翻。就像刚才那网友留言都在说，其实李克强是好是坏不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最关心的像我们碰到了一个最坏的独裁者，这是我们要推翻的。
好的，那么官民博弈，我们看下一步怎么做。节目最后呢，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过了，实际上节目最后我们分别呢这个选取两位一位网友一位观众来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一位网友扬州寒风狗逼我删 X 账号，他说李克强故居外的鲜花正在形成中国版的哭墙，民众对李克强的追思活动出现多点、大范围、多形式等特点，其中有两个时间点可能会产生民变，但是可惜他没有说哪两个时间点。另外一位狮子先生他说，我认为李克强的死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的可能性很低，如今社会环境和89年完全不同，科技监控镇压的水平也远超89年，而且李克强的影响力也不如胡耀邦，因为20大团派已经被压制住，不可能再有能力支持社会运动，没有政治支持的社会运动很难搞得起来。好的，我们呢这个 感谢胡平先生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反恐遇到人道，该如何看以色列的加沙战争？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反恐遇到人道，该如何看以色列的加沙战争。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你的看法。讨论开始之前呢，请看美国之音的连线报道，拜登向以色列强调行动必须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在以色列加大攻势之际呢，拜登总统持续外交斡旋，他分别向以色列还有埃及强调在加沙地区行动人道主义的重要性，并重申中东持久和平的条件之一包括要建立巴勒斯坦国。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耀毅。
谢许波。是的，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加沙冲突发生以来呢，拜登总统一直强调的是全力支持以色列。不过呢，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穆斯林国家，包括像是这个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国家呢，对于美国好像似乎对以色列比较支持的做法做出了反弹之后，拜登政府现在也开始强调了，第一个是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第二个呢是把哈马斯跟巴勒斯坦人是分开来，同时也强调在加沙地区虽然打击哈马斯，但是有许多的平民，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甚至是美国公民，他们的这个人身的生命呢，还有他们的人权都需要受到保障。所以我们看到呢，在10月29号星期天，拜登总是分别了跟这次冲突相关的两个国家，也就是以色列还有埃及的领导人通了电话。首先我们看的是拜登总统他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但拜登总统在通话当中表示呢，重申说以色列是完全有权利跟责任来保护其公民免受恐怖主义的侵害，但是也强调说必须要符合优先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来进行。此外呢，拜登总统也说要努力的寻找人质，并且确保人质获释，包括呢这个可能下落不明而且可能被哈马斯所扣留的美国公民。最后呢，拜登总统跟内塔尼亚胡来强调说需要立即大幅增加人道的援助的流量来满足加萨平民的需求。那么同样在同一天呢，这个拜登总统也跟埃及的这个总统塞西通话，在当中呢就马上提到了刚才所说到的要给加萨地区人道救援的部分。他说呢，从29号开始就要开始并且持续大幅加速以及增加流入加沙的援助，同时呢要来保护平民的生命，尊重国际人道法， 并且要确保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会流离失所到埃及或是任何其他的国家。此外呢，拜登总统说要确保这个地区的行为者不来扩大加沙的冲突，确保人质的获释，这指的就是在黎巴嫩的真主党。最后呢，拜登总统也说他要跟埃及一起来共同努力，为中东持久而且可持续性的和平创造条件，包括建立巴勒斯坦国。那么刚才提到呢，关于人道的方面还有这个尊重人命的方面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在这几天也密集的上了许多的美国的主流电视节目。那么包括呢，在10月29号他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节目上呢，沙利文就特别强调了，他说美国无辜的人命都是神圣的，为保护人民的每一步都必须采取，无论是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或任何人。哈马斯正在尽其所能置人于险境，用他们做人肉盾牌，将火箭设施以及其他的恐怖这个分子的设施藏匿在平民地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目前白宫的一个态度就是表示他也理解恐怖分子可能藏匿在平民当中，但是也呼吁国际社会还有以色列采取行动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这个国际法还有人道主义的方式，不要让平民受到更多的伤害。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反恐遇到人道，我们该如何看以色列的加沙战争。以色列军队呢，正在进一步扩大上周末开始的加沙地面行动，并且再次紧急呼吁加沙居民撤离北加沙地区，称不愿疏散的都是哈马斯支持者。此前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加沙立即停火的紧急决议，包括美国、以色列在内反对议案的14个国家成为少数，不少欧洲国家也以人道主义的考量支持议案通过。与此同时，全球再次爆发反对以色列的游行示威，美欧等西方国家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情绪高涨，甚至出现了一些支持哈马斯的舆论。当哈马斯暴行遭到以军猛烈报复，反恐战争与人道主义相碰撞时，人们该如何判断，如何取舍，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周末，以色列攻入加沙，开始了拖延已久的地面进攻，同时加剧了轰炸加沙的力度。加沙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以色列政府宣布以军进入第二阶段军事行动时呢，把消灭和摧毁哈马斯的目标放在解救人质之前，让外界看到了以色列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么您如何评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这个决心，后果会是怎样呢？
我觉得后果没什么悬念，就是以色列肯定是要摧毁哈马斯的这个发动战争的军事设施的能力，因为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没有什么异议。这国际社会的异议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在进行这场战争中要注意到，就是要不要伤害无辜平民，再一个是在对哈马斯的进行封锁的时候，不要让巴勒斯坦人民为他买单，再集中在这儿。问题这个难度在于呢，就是哈马斯其实虽然是西方国家把哈马斯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但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和了解中东局势知道呢，巴勒斯坦人其实是这个哈马斯其实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运动，一个意识形态运动，信奉这个运动中的人很多平民，他们也就是他虽然不是武装人员，但他会对武装人员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支持。那当然国际战争法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传统的是有定义的，就是比如说以色列说呢，说我打这场战争的时候，那么首先呢，就是如果你介入了这个战争，你就不是无辜的平民，这是第一个，你给如果给哈马斯提供支持。第二呢，如果我划出这个非交战区，过去有一个说法就是你要划出非交战区，在非交战区人得到保护，但是现在国际社会谴责说你让100万的人进行这样的一种大迁徙，在短期内进行这种迁徙，而且不提供，你又封锁了对其他地方这种人道主义的援助和安置，那么这个其实就形同一种就准种族屠杀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而且使得很多人也没法在短期内迁徙， 所以在这种争议不管怎么进行，那以色列还是要把这个战争进行到底，不过就在时间上呢，他会做得更，在方式上做得更精巧一点，时间上要给这个国际社会的接受时间。你可以看出来呢，国际社会最初的开始这个哈马斯发动攻击后，没人去质疑以色列去报复他的或者进行摧毁，后来是那个医院发生一次爆炸，舆论就突然大转向，后来再澄清了这个爆炸不是以色列后，舆论又出现微妙变化。那我觉得这个战争悬没有，但是关于人质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劫机的事情来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原来国际社会是接受比如跟劫机局谈判呢，机上的人员呢安全很重要，但后来又发现这会鼓励劫机犯，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呢很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对劫机行为进行零容忍，就是说那你只要劫机的话，那这样就劫机确实就大幅度开始下降了，这个国际社会。因为在这个博弈论中，在解释这种冲突博弈的时候呢，说想达成合作的其中一个条件，当有一方不合作的时候呢，另一方你要用不合作来应对他，如果你用合作方式应对他，那就对方就被欺负到家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这样的话就使得呢这个现在呢其实以色列就说哈马斯还在持续发射导弹，对吧，他的战争机还在那儿，那么想摧毁哈马斯运动，就是原来以色列最初说哈马斯将所有哈马斯都不复存在，我觉得这个是个大话了，说大话。为什么呢？因为哈马斯这个运动，巴勒斯太多的人，巴勒斯坦人信奉这个东西，但是把他的战争设施摧毁掉，所以现在比如说，但这个以这个哈马斯运动，它有深深根植于人民之中的加沙地带的医院、教会，还有这些教这个学校，这些所有的民生和民用设施，也都是哈马斯在操纵，而且中间都很多是服务于战争，比如他那个地下通那个隧道，那个本来这个交通，这地下这个地铁系统，这地下交通，结果它就变成哈马斯变成了战争和土残盗药。但你要给它摧毁之后，你是摧毁战争机制，可是呢，也在摧毁未来的加沙重建的这种民生的这种物质基础。这个国际社会可能又会对它进行新一波谴责，但是这个不会动摇以色列的决定，因为以色列反复就问所有质疑的人说：“那你给我一个方案，让我消灭哈马斯，不是按我现在方式，你拿出来。”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拿出这个方案。
好的，那么看来哈马斯是军民一体，所以呢，要想从事反恐战争。啊，又要呢这个顾及人道主义，这就加大了以色列的难度。加沙现在是断水断电，空中有密集轰炸，地面又受到以军攻击，对外交通联络全部中断。以色列政府再次敦促加沙居民撤离北部，并且宣称拒绝疏散的巴勒斯坦人就是哈马斯的支持者。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哈马斯当局宣称加沙平民死亡数千，儿童近一半，虽然不可全信，但是加沙宛如一个人间地狱，现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您如何评估那里的人道危机呢？
以色列的反击造成加沙的人道危机，这应该是事先大家就可以想象到的。因为恐怖分子的策略就是一方面把对方的平民当作靶子，另一方面把自己这方面的平民就当作肉盾。恐怖分子呢和平民混在一起，对方一反击必然会伤及自己这一方的平民。因为到现在为止，就像刚才王明涛讲的，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能够把恐怖分子和平民很精准的区隔。刚才王明涛讲到这个劫机的事情，我们确实看到911之后劫机的事件是惊人的下降，这就因为人们对劫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那就是零容忍。而什么叫零容忍？那就和911有关吧。911恐怖分子能那么容易的去进入驾驶室，那就是因为当时的航空公司和有关政府都认为要确保人质的安全，因此当劫机分子劫持了飞机之后，要去劫持飞机的时候，就要求机组人员不要和恐怖分子搏斗，以免到头来机毁人亡。那因此恐怖分子就很容易劫持飞机。出不了911，那些劫机的人不仅仅是想把乘客们机组人员都当作人质，而是把他们都当成炸弹去冲击去摧毁世界贸易大楼。这么一来呢，人们就不敢相信劫机分子仅仅是为了劫机，他们就担心你劫机的目的到头是把我们当炸弹， 那横竖都是意思，那就跟你拼了吧。所以在911之后呢，航空公司也好啊，有关政府也好，就不再要那个机组人员不要和恐怖分子搏斗，相反呢鼓励大家去搏斗。这么一来呢，恐怖分子就他发现他的战略目的就没法实现了，因为他绝境目的正是为了以此作为要挟，知道你对方会顾虑人质的安全，你不得不向我让步。后来发现有关方面就是抱着这么种态度，哪怕所有的人质无辜的平民全部死掉在所不惜，也不向你做任何让步。也就是911之后这个劫机事件的减少，这个改变是建立在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之上的。也就是反恐怖主义的一方就是抱着这里，哪怕我老百姓全死，无辜老百姓全死了也不向你让步。这么一来，恐怖分子发现他没有达不到他战略目的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用恐怖袭击的办法迫使对方，因为他就欺负你是投鼠忌器，因此你必须得保护一些人，你不敢伤人伤太多，因此你必须得让步，他就得逞了。如果对方就是不计较这些东西，那他就没有办法了。
好的，
就像当年俄国他们打击车臣的一些恐怖主义，那车臣恐怖分子有两次很著名的劫持事件呢，一次是劫持了一个莫斯科的一个剧院，一次是劫持了一个学校，那个学校有12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孩子。后来呢也是采取当局也是采取很强硬的手段，结果到后来恐怖分子是31个人被打死，留了一个活口。而被死去的这些无辜的平民人质高达334个人，也就是超过你恐怖分子10倍以上，还有700多人受伤。可是那次事件以后呢，这种恐怖分子搞劫持就不搞了。因为他就发现俄国政府他就是不跟你妥协，不做任何让步。
好的，
哪怕他有10倍以上的人质，他自己的老百姓啊，他死了他也在所不惜。他就是用这么残酷的办法。这就像古代一样，古代你怎么很少听说那弱势的一方用恐怖袭击的方式去攻击强势的一方呢？因为那时候强势的一方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好，胡先生，
甚至可以灭族灭国。这么一来，现在又像什么讲文明讲人道，不愿意采取的那种过去那种办法，所以就给大家出了这么一个难题。
好的，现在呢，我们因为上半场的讨论呢，我们占用的时间有点过多了，所以下半场讨论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希望两位专家呢简明扼要的发表你们的看法啊。这个联合国上个星期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加沙紧急停火议案，中国、俄罗斯和阿拉伯国家等120多个国家投票赞成，美国和以色列等14个国家投票反对，英国及欧洲等40多个国家投弃权票。那么美国、以色列成为少数派，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倒成了多数派。王博士，联合国出现了俄乌战争以来罕见的局面，让亲中粉红们兴奋一己，难道这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呢，我觉得以色列确实在处理阿以冲突在历史上呢是有过一些事情，但是他现在在改进中越做越好。对，我们在前面讨论这个蒋先生事情说过，其实站在绝对教职标准上来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在或多或少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呢只要他是在持续改进中，而且愿意接受批评愿意改进就可以。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其实哈马斯发动这样一次进攻也是一种绝望心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呢整个的中东呢是在实现和解，不光是阿以之间在实现和解要建立和平，而且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也在实现和解，而哈马斯作为一个要试图用暴力去消灭的自己的不同意的东西，这样一支极端主义的力量，实际上它在越来越失去它的市场。我觉得也因为这一点呢，哈马斯发动了一次绝望的一次攻击，试图呢让以色列对进行报复，残酷报复之后，然后呢让扭转阿拉伯世界，然后从这个阿拉伯世界扭转国际舆论。那当然现在美国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才有过说一方面坚定的支持以色列要消灭这个哈马斯，把它定位于哈恐怖主义。我觉得美国政要是知道那不是个组织，那是一个意识形态运动。但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它最大限度顾虑人道主义。但是这个时间过来之后，等到哈马斯确实它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之后，那么当然拜登现在也提出来这个加沙地带善后，以色列不能占领，但是怎么善后的问题现在要 提到国际政治上来。
好的，
我所以像中东和平进程，我相信呢，这只是一个插曲，最后还要继续进下，因为中东人民打了这么多年了，打了几十年之后，几代人了，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打不出结果来，战争不能得到他们要的东西，只有和平。
那么这份联合国决议呢，引起以色列异乎寻常的愤怒。以色列方面怒斥联合国不分是非，形同非法。捷克也表示呢，如此我将退出联合国。据报道，鉴于国际压力，我们看到联合国又通过一个附加决议，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要求释放人质。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联合国决议？为什么国际舆论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呢？您有大概两分半的时间。
国际舆论风向发生这种改变，当然是鉴于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了很严重的人道灾难。那联合国的决议呢，我不以为然的地方，就我觉得它是回避问题。现在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美国人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怎么样对付恐怖袭击，或者怎么样说，怎么样对付中共原来提出的所谓超限战。当一方超越一切界限，超越一切限制，向另一方发起攻击的时候，另一方怎么对付？如果另一方还是要严守这些界限，严守这些规则，那他很可能就打不过另外一方。问题就在这里头。那现在我们不愿意用过去那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对付所谓恐怖袭击，对付超限战。我们希望有更人道的办法，但是这人道办法怎么样去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联合国才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对付这种攻击。我觉得这是这次我希望这次阿以这个巴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这个冲突呢，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能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答案，否则的话恐怕更大的祸害还在后头。
好，那么跟三个星期前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的时候相比呢，现在国际舆论的重心我们看到的确是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谴责哈马斯恐怖主义转移到谴责以色列的所谓国家恐怖主义，遍及全球的反以示威游行便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现在剩下呢这个时间呢大概只有一分多钟了，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国际舆论重心发生转移，我们应该怎样看反恐战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结论式的讨论。首先呢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还是一方面应当坚定的支持以色列消除所有的恐怖主义，人类应当看到刚才正如胡平先生所说，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大敌和公敌，那么另一方面呢，以最大的压力要让以色列在消灭恐怖主义人员，尽量减少平民伤亡，这个压力存在是必要，但实际上它就是还是一个道德约束力，它不是一个强制力，有暴力作为后盾的能强制以色列，我觉得这个过程还平衡还是要继续保持。那么另一方我觉得呢，两国论就是两国方案，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建一国，各方都能他接受，但是在具体领土安置上应该尽快达成方案。
好的，胡平先生您有半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应该超越这次的这个哈以冲突，把它上升到一个有关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文明的人道的方法去应付恐怖袭击，去应付所谓超限战，是这么个问题。
好，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第一，拜登见王毅，拜习会前美中较力；第二，李克强是改革开放的最后殉道者吗？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